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加州议会啊，包括州长纽森就最近一系列啊提出的关于就是到底是政府接管还是父母决定权利的这些法案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去向啊。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呢，我们在这个不同的新闻时段都有向大家进行一些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我们南湾的主持人子涵啊，请子涵来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
好。那么子涵在过去一段时间都在就加州议会啊推出的这一系列法案进行了追踪，还有很多实地的采访啊，包括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子涵也参加了一个研讨会，等会儿再请你跟我们来分享。首先跟我们来说一下最近几个啊有关于父母权利的法案在加州议会的进展好吗？
好的，那我主要跟大家说六项哈相对比较重要的法案。那其中一项叫 AB957，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听说了。那这个呢是关于如果父母不认同你的孩子的自己认定的性别的话，你可能就会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那这个法案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呢他是否决了这个案子，所以这个案子并没有过。这个是 AB957，但是呢在接下来的第二天，就是在周六9月23号的时候，州长纽森呢他是签字通过了另外两个法案，一个呢是 AB223。 简单说呢，这个法案就是对18岁以下的孩子，他可以到法院去变性，去改自己的姓名，但是父母呢却没有权利去查，没有权利知道。这个是 AB223， 纽森是签字，这个已经通过了，成为加州的法律了。那另外一个纽森签字通过的是 AB5 他说的主要是说学校的这个教师哈，他要去认出来，找出来哪些孩子他们要做 LGBTQ 的身份，那哪些家长他们是不认同孩子们这些身份的家长。另外呢，如果学生在学校要改他的名字，改他的代名词，那作为老师呢是有义务哈对父母隐瞒，不告诉父母。这个是 AB5， 现在也已经是加州州长签字通过了，已经成为加州的法律了。那刚才提到了三个哈，那另外还有三个法案，我刚才查了一下，现在呢还是在州长的办公桌上等待看他是否签字，但是在参众两院呢都已经是过了。那一个是 AB665 简单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12岁以上的孩子他不需要父母同意，他自己就可以离家出走，包括呢被带去做精神治疗。这个是 AB665。 那还有一个是 AB596， 这个就涉及到家长的权利，就是如果你作为家长你的言论让学校董事会的成员感受到是严重惊慌或者是严重情绪困扰的话，那家长就有可能被判处1年监禁或者是罚款$1000。这个是 SB596， 涉及到家长的这个言论的权利。那还有一项呢是 AB1078， 这个呢主要是说州政府哈，他们是可以直接控制学区，就是学区必须要听州政府的，要在教学中去讲有关变性的内容，而且一些色情的书籍是要允许出现在学校的图书馆，这个涉及到学区的权利。这个是 AB1078，所以这三个案子现在还是等待州长签字。
好，谢谢子涵啊，非常简洁快速的介绍。这个目前都是让很多家长和学区，包括一些教育工作者比较担忧和关注的法案。那后续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啊？纽森州长他是同意还是否决呢？我们还需要持续密切的关注啊。那么对于这些法案，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啊，在过去一段时间议会审议的过程当中呢，都引起了社区高度的关注啊。现在有些过了，有些还没过，在目前的情势之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社区里面有一些这个比较就是活跃的人士、社团组织哈，都在进行一些活动和研讨啊。刚刚过去的周日呢，就有这么一个活动，子涵也去现场采访了。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哈，到底针对这些问题是怎么讨论的？有没有问题的答案呢？
好，周日这个研讨会呢，它是在旧金山的叫中华福音教会举行的哈。那有一些西方的父母，还有本地的一些华人的父母，主要是讲粤语的，都参加了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的初衷呢，本来是就是 focus 在 AB 957法案，就是满12岁的儿童可以合法的离家这个法案。但是呢，在讨论会的前2天哈，周五的时候，州长已经是否决这个法案了。但是这个研讨会呢，继续的来开，因为加州不光是这一项法案，还有很多项法案都在等待最终的结果。那在讨论会上呢，有这个律师、有家长的代表，也有医生都做了发言。那父母们呢，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好，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发言当中啊，我们知道就是之前也有跟听众朋友预告过，有律师，然后什么家长，包括一些医生哈。首先我们来听听看吧，律师是怎么讲的？因为在一个政府哈，他通过法案的时候，在好多人看来就好像说这个事情就板上钉钉了，作为老百姓我们就只能接受了哈。但是对于加州的很多法案，让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学区也好，都如此的担忧的情况下，在法律方面，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个律师哈，法律专家是怎么说的呢？
那当天发言的一位法律专家呢，他是太平洋法律协会的首席法律顾问，他的名字叫 Kevin Snyder。他呢，从94年就开始做律师了。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他现场的发言。
I just want to say this, that your emails, your calls, your posts on social media, your protests, all those matter. You count,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what's happens in our legislature, with our governor. Some say that, perhaps the governor.
那这个 Kevin 律师呢，他就首先是讲到哈，AB 957法案被挡住了哈，州长否决了。那每一个人，你所发的 email，你打的电话，你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你去参加的抗议啊，都起到作用了。大家的行动哈，是可以改变这个结果的。那他也讲到，作为他们的这个太平洋法律协会呢，也是在帮助父母在打官司。那他们手里现在总共是200多个官司哈，都是涉及到父母的权利被剥夺呀，孩子的这个权利也是受到了伤害。那他举了2个例子，他说，比如说2个月之前，就有一位单亲妈妈，她是有一个16岁的女儿，那女儿就突然跟她说她想自杀，那妈妈就很难过哈，带着她去看心理医生，那女儿就说出来了，说她想变性，但是妈妈她不同意女儿变性，也不想改变女儿的这个代名词的称呼，那结果呢？这个妈妈就失去了对自己女儿的抚养权。这是他现在在帮这个妈妈打的一个案子。那他还讲了另外一个案子，是在马萨诸塞州，是有一个家庭领养了3个小孩，但是呢，这个父母他是不同意变性、同性恋、双性恋这样的事情。结果呢，他的孩子啊就被夺走了，他的家庭呢也失去了政府的补助。所以这个Kevin 律师就讲到，其实这样的事情他也不仅限于加州，在美国他提到像德州、爱荷华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啊，都有类似的案子在做。所以他也是提醒这个家长哈，如果你的权利也是被剥夺了，你可以来联系他们，他们来帮你。那他们这个太平洋法律协会呢，他们的网址哈叫 pji.org。就是 pji.org，到时候我们也会放到我们节目的网页上。那他说到，如果是没有父母的权利，那整个社会文明就没有了。所以学校欺骗家长、拿走家长权利的事情啊，他说必须我们要站出来说话，不能够沉默。
对，早些时候我们有采访过这个 Kevin Snyder 律师哈，当时就谈到说，其实加州现在推的，包括子涵介绍的那很多一系列的法律，它其实是 有涉嫌违反宪法的一些地方啊，所以从法律诉讼的角度上讲，就是不管它通没通过，哪怕它通过了啊，其实大家都可以就是用法律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从个案方面呢，像刚才他讲的这一些呢，您也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哈。那除了走诉讼这条路啊，走法律方面的这个寻求帮助之外，家长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最直接的家长们能做什么呢？在周日的这个研讨会上，一位加州的妈妈 Erin Friday 她也是讲了，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能做什么。那如果您听我们以前的节目的话，可能知道啊，这个妈妈 Erin Friday 她是自己有个女儿13岁的时候跟妈妈说想变性，然后妈妈呢就把女儿从公校撤了出来，自己带在身边，花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终于是让女儿回心转意了。但是呢，他说那段经历也是非常痛苦的，他不希望别的家长在经历这个痛苦。他也讲到说在加州啊，其实这样类似的这个法案，就是剥夺我们的宪法修正权利的法案，已经是至少十年了，是被设计的。但是呢，很多父母一直是在沉睡，之前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很忙，也都相信政府。但是他说现在呢，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了，一个爆发点了，要么我们就完蛋，要么我们就站出来去做点什么。那到底可以做什么？
对，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马上回来继续跟您分享。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正在带您关注的啊，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加州州长纽森啊，签署了部分啊，我们之前一直在追踪报道的涉及到父母权利方面的一些法案，比如说 SAB 957法案啊，当时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关心他，就是如果父母不同意孩子变性，有可能失去监护权，这个虽然被否决了啊，纽森没签，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法案被签署，并且有一些还正在决定当中哈，所以这个事件呢还是值得您持续的去关注下去。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子涵啊，有谈到在周日的一个研讨会上哈，由亚美公益联盟举办的，有一位母亲啊，她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女儿因为变性的事情，她差点失去自己的女儿的这个监护权啊。那么她现在呢，根据她的一些经历和努力，告诉我们除了在通过法律的渠道去维护自己权利之外，还有什么我们父母或者说关心这件事情的社区人士可以做的呢？
那很直接的，现在不是在州长的办公桌上还有几个案子等待他签字吗？那他说最直接的哈，你现在就可以做的，就这么几天时间了，因为可能这一周是最后的窗口了，他随时就可能签了。那你就拿起电话来打到州长办公室，就告诉他我反对这个法案。那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如果你现在方便，你就可以把州长的这个电话记下来，如果不方便呢，回头上网查也是很容易就能查到的哈。那如果您可以记的话，州长的电话是916-445-2841，我再重复一下，916-445-2841。那大家可以就是集中先说三个最要紧的法案吧，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其实它不限于这三个法案，它总共啊是十几个这方面的法案，涉及到比如说养父母的这个抚养权，还有保险公司是鼓励医生做变性手术，还有学校你必须要提供不分男女的厕所等等十几项。大家如果精力有限，那先记下这三个，我再重复一下哈。
好，
要不要重复一下？
对，请重复一下，尤其是法案的编号啊，还有相对的一些简要内容，大家可以 take a note。
好，那我先说一下编号，一个是 AB665，这个主要是涉及到12岁以上的孩子不需要父母同意就可以离开家 ，AB665。那下一个呢是 SB596。SB596，这个就涉及到家长的言论，如果冒犯了学校的老师的话，你可能会被视为犯罪。这个是 SB596。那还有一个呢，叫 AB1078。 AB1078，这个主要是州政府拿走了学区的权利，强制学区必须要交变性的内容，图书馆必须要允许放那些色情的书。
嗯，对，在关于 SB 五九六，我补充一句哈，就是关于父母的言论哈，怎么样，就是说被定义为会冲撞了学校，因为现在让很多家长比较忧虑的是，如果哈，比如说在一些敏感话题上，家长万一想表达一些不同的声音，或者是和平的抗议的话呢，都有可能因为这个 SB 五九六法案的生效而被视为犯罪，那么这被。很多家长担心哈，自己的言论自由，甚至是人身自由呢，都可能因此而被剥夺，就相当于要让家长闭嘴和噤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这个法案现在也是关注度很高，争议性蛮大的。那看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现在是最后的窗口啊。刚才子涵说，这个加州州长已经在他的桌上了啊，要签还是不要签，要不要通过呢？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抓紧时间。如果您有什么想法、看法呢？赶快去表达一下哈，再重复一下州长的电话好吗？
好，州长的电话是916-445-2841，916-445-2841。
好，那么这是针对一些现行的法案哈，尤其是在他没通过之前，我们作为选民，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下一代未来，我们自己的权人身权利的时候呢，鼓励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发声哈，以免它落定尘埃之后，我们还要花很大的人力心力去公投啊、推翻啊什么的哈。那现在我听说，除了这个现行的法律之外，也有一些家长组织哈一些新的法律来对抗啊，或者说想试图保护父母的权利，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是的。那在说这个之前，我再补充刚才一句哈，如果你
好。
打电话过去的时候，那昨天在研讨会上也说到了，你不需要说出漂亮的理由，你为什么要反对，你只需要说一句话，你是反对的，你只需要说你想让州长 veto 这些法案就可以一句话，然后加上这些法案的名字就可以非常简单哈。好，那说到新的这个法案呢，大家现在正在努力的有三项法案，在昨天的研讨会上呢，那个妈妈 Erin Friday 哈，她也是代表一个叫 Protect Kids California，他们成立了一个义工组织吧，来提出了三项新的法案。第一项呢，就是要求学校必须要对家长透明，停止对家长保密，停止欺骗家长，关于孩子是否变性，孩子在学校的代名词，这个是第一个。Act 哈，叫 School Transparency and Partnership Act，这是第一项。那第二项呢，也很简单，就是说不让变性的男生、男变女的人去参加女生的体育比赛，这个是第二项。那第三项法案呢，就是保护孩子哈，不被这个拿走。不被就是变性手术，比如说拿走他的生殖器官，或者是切掉他的乳房，从而造成他将来不能够生育，保护孩子被这些变性的手术伤害。那这三项法案呢，其实在这个民调哈，也都有相应的民调。那昨天的这个研讨会上，Erin Friday 妈妈呢，她也给出了就是。其实都是大的机构的一个民调，就像第一项法案，就是希望学校不再对父母撒谎，要有透明性。就根据拉森穆斯他在今年5月的一个民调，是68%的人都是支持的。
是。
这个是来自加州的这个有投票权的人哈。那第二项，禁止变性的男生参加女生的比赛项目。那根据盖洛普在今年5月的一个统计，64%的人都支持。那第三项呢，是防止孩子被这个变性手术伤害，75%的人都支持。但是呢，这三项法案哈，如果想成为明年2024年大选时候的这个选票上的公投，大家能够有机会去投票去支持它的话，它首先呢，每一项要获得大约55万的有效签名才可以。所以现在呢，就需要大家做义工，拿出自己的时间去收集签名，去跟你的邻居讲一讲这个事情，跟你认识的人说一说，或者你没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捐款，哪怕几块钱、20块钱、25块钱都可以。这个也是在昨天的研讨会上讲到啊，大家现在可以做的事情。
好。那么，像我们看到，目前在加州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他们是组织起来，然后共同的在维护父母权利方面尤其是在保护很多未成年真的是幼小的孩子，在这种决定一生的是不是改变性别这个事情呢，能够有更多的考虑能够有更多的保护方面在行动起来。那么，为什么在加州做这样的事情这么的重要呢？
那昨天在研讨会上，Aaron Friday 他也讲到这件，他说自己经常在睡觉前就想象，如果在加州这些法案停止了该多好，因为如果在加州能够止住这些法案，那全国的其他地区呢，他们就会 follow 加州。那如果加州不停止比如说像去年州长签过的一个案子，就是把加州变成了一个儿童跨性别的庇护州。那即便其他州禁止了，那他们的孩子也可以买一个单程车票就跑到加州来，然后我们全加州的纳税人用我们的钱来为全国的这样的孩子做变性的手术或给他们药物。所以他说，如果在加州不制止的话，这个事情是完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加州人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而且也是我们必须赢的事情。那他也讲到说，这个民主它不会 work，除非美国人你都去参与。那你趁着现在在美国我们还有这个自由。那刚才不是提到像压制父母言论的这个法案还没过，趁着我们还有表达的自由，你现在都不去捍卫自由的话，那你注定就会失去这个自由。所以他也真的是期望大家就是让这些议员们、州长们看到，我们现在在看着你们，你不能再忽视我们，我们在关注。所以拿起电话这几天就去打电话。
好，这我们听到了在这个研讨会上，这是其中一位妈妈她的心声以及她的一些行动在这里呢多说一下就是虽然这个谈到涉及到的是一些小孩他想要变性，父母起来做的维护，并不是说变性与否这件事情，而是父母的权利在孩子做出这么大人生的决定的时候，父母不能被晋升，也不应该被晋升。但是加州的这个很多的法案呢，似乎就要这一点要凌驾于父母权利之上，这个是让很多家长们忧虑的也是我们今天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焦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再带您看看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医生，尤其是华人医生、华人的社区的成员、父母，大家又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我们正在连线我们希望之声南湾的主持人也是记者子涵带大家一同来关注加州州长纽森办公桌上一系列有关于探讨到底是政府权力要凌驾于父母权力之上呢，还是父母应该夺回自己在孩子成长教育尤其是在变性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话语权那么刚才谈到了法律专家、律师以及作为家长他们所做的还有一些行动方面的建议和分享。接下来呢，在这个周日的研讨会上还有一位华人医生他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这位华人医生呢，他的名字叫钟宏基，他是中西医的博士他同时也是有28年经验的一个加州的公证员。那我来节选了他差不多将近5分钟的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下好了。
说起今天吧主持人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纽森州长拒签了这个法案，大家当时给他鼓掌，我没有鼓，我还说的他不配我给他鼓掌，我只是说一句放他一马。他在当政的市长、州长的期间，加州成了大麻娱乐合法化，当时我是第一个跳出来记者招待会、电台辩论、写文章，我是第一号。他在执政的期间，我们加州成了什么群魔乱舞什么古古怪怪的法案都出在他身上。今天他为什么拒签这个法案呢？讲个秘密给大家听。我们那个很知名的人物叫马斯克，他是加州的大红人，他是很大的财源。他说 他的儿子变成了女人，还要跟他断绝关系。马斯克撂了一句狠话，如果是这样，我就把我的生意迁出加州。州长一看这个大财神啊要离开加州啊，他第一个考虑，第二个吧，他有个竞选总统的野心，他今天他不想用法律立法的方式来干扰司法部的判断，他想救救民意，创造将来竞选总统的资本，所以他才拒签。他不是真正的体察民情啊，他是有他自己的考虑，所以我没给他鼓掌，我是放他一马，说他悬崖勒马。我们做家长，我们的儿女，我们没有管教的任务吗？神给我作为父母，他不但是十二岁以上，就是一生，孩子的一生，我们父母都应该有我们的管教负责任，保护他不受欺骗，不受侵害，不受毁灭，是我们的责任，是上天赋予我们的责任。你要剥夺我们的监护权，你还说我们敢不同意就把我就是视为虐待，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还能接受吗？对这一帮人，当时你们用花言巧语骗取我们选民的选票，你们当了议员，你们当了州长，当时还没提出这个法案呢，你今天利用你自己的权位提出这样的荒唐的假法案，竟要剥夺我们的监护权，我们怎么能容忍呢？我今天对这个法案的评语是什么？审判词是什么？它是美国历史上最荒唐、最恶的法。为什么叫荒唐啊？它是一个反自然、反人类的恶法。当然了，在美国的历史上很多恶法，是不是？比方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把日本人都关起来，但是当时有当时历史背景啊，日本珍珠港正式向美国宣战，是交战国，这是恶法没错，但是它还有点根据，是不是？有点历史背景，是不是？你今天这样剥夺一个家长的监护权，这有什么背景啊？这是反人类、反自然、反天反地。我们生物界，我们自然界怎么发展过来的？就动物界，就是植物界，也有雌有雄，当爸的当妈的各司其职，妈妈负责喂养孩子，爸爸负责保护孩子，谁要伤我的孩子我跟你拼命。兔子急了都会咬人的，何况我们人，你今天逼到我头上来了，要剥夺我的监护权，我能放过你吗？我们不跟你拼命吗？今天我们就义不容辞。很多人劝我，你不要这么嚣张哦，啊，很多人会谋杀你啊，杀就杀吧，士可杀不可辱，杀我光荣，我为民众为正义献身，我还不是觉得太遗憾。劝诫这些人要慎以慎之，逆天而行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要顺天顺地顺自然，敬天敬地，因为有一个神在掌握我们的一生。
这个是现场的医生和钟宏基医生。那时间不多了，丁月，那我就往下走哈。现场还有一位旧金山的妈妈，她叫李爱晨，那她在下面的互动啊，就是和台上演讲人的这个互动也非常的多。
子涵辛苦了哈，因为做了这么多采访也说了很多哈。这个李爱晨，我想有一些旧金山的朋友可能还会对他有印象吧，他是不是以前选过市长呢？
对，他是2019年的时候参选过旧金山的市长，那他说他明年呢也会再次参选。他在旧金山政府部门也是工作了20多年，做青少年犯罪的心理辅导。那我也是请他讲了一下他昨天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活动呢。
我首先呢非常多谢现在主席今天节目那些朋友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主席。我来是因为支持这个家长 的过程，因为我自己本身收了很多投诉，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邪恶的提案。我自己本身大概是3到4个星期之前去 rally 嘛，在 Sacramento 我去嘛，我带了我那个手册去派给其他的家长，让他们知道在美国 只要你是基督徒或者是有信仰的人， any religion， 你都有权利用美国的宪法 parental right children's right 去保护你的儿童你的孩子。因为美国的宪法本来就是来自圣经的嘛，圣经说孩子是我们的礼物，我们的礼物是实际上帝给我们的，政府是没有权利做任何的东西。
最后有什么还想再提醒一下华人朋友的？因为可能你在政府工作注意到一些 你感觉作为华人还没太注意到的事情，想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华人来到美国，很多人害怕，他们的观点就是政府最大了不得。错，政府是一个代表人民的公务员，就是 public servant public worker。 刚刚那个律师说了，你不想你的孩子，你可以几个 neighbor 就连起来在家里受教育， 不要上那个公学了，暂时不要上。如果你有钱，你就给他去基督教或者其他不是洗脑那些地方，不是公立的学校，让他们有自由生活。我相信现在在加州超过100万的学生已经离开了 public school， 让他们执笠啊， close business， no more public school。 That's why we advocate for voucher， you take your money go any places you go， that's what we advocate for。
这个就是华人妈妈李爱晨哈，也要竞选旧金山明年的市长。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再分享一位是加州11选区参议员的参选人，他的名字叫 Yvette Cochran， 他呢是要和 Scott Wiener 竞争的。那我们知道刚才讲到了不少提案啊 ，Scott Wiener 就是提案人或者是共同提案人，他也是一位极左的加州的议员。我也有问到这个 Yvette， 他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活动，那我简要的说一下他的要点哈。他就说到小孩子呢，他们应该是纯真的，而不应该是呢总有人在耳边鼓励他们要去变性。小孩子嘛，你就应该去玩你的玩具，玩你的这个女孩子，玩你的娃娃。他说特别是像在美国哈，你如果是青少年，你要买烟买酒，你要纹身，你要投票，都有一个18岁或者是21岁的要求，那怎么现在涉及到变性就没有这些要求了呢？而且一些保险公司啊，你做变性手术的时候他们来帮你，但是之后你后悔的时候他们可不帮你了，所以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他还讲到，你想一想现在这些对自己的这个性别感到困惑啊 confused of their gender 的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很快也长大毕业，他们就要工作了，那他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就是去从政的话，那他们就是下一步决定我们未来为我们做决定的人。他说你想一想这个是不是也是让你感到可怕？他说所以呢就是现在加州这些议员就是 leave our children alone， 不要碰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保持他们的纯真无邪，等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想做什么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好，谢谢子涵的介绍哈。我相信这个人他也讲出了很多家长担忧的心声，就是我的孩子还小，作为父母呢我应该有权利去参与或者给他指导和建议，因为父母是对孩子能做出最好决定的一个人，但是政府呢不应该把这些权利拿走啊。这也就是我们谈到的一系列法案让家长非常忧虑的原因。如果您也是其中忧虑的一份子，想要表达心声的话呢，赶快抓紧最后的时间，加州州长纽森还有几份啊没有签署的法案，涉及到父母权利的啊，那么您还可以继续表达您的心声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谢谢子涵，我们明天再见。